各位合作伙伴们，下午好。接下来，在这个会议中，我们要跟大家谈谈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发布、分发和维护简介。我是托尼林，是 Microsoft Partner Enablement Team 的软件工程师。欢迎大家来参加到驱动程序开发、硬件设备整个工作生命周期这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场演讲，也是今天这间房间最后一场演讲。在整个演讲开始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闭上眼睛想想看，在这两天我们的会议中跟各位介绍的内容。从昨天的 keynote 开始，我们跟各位谈到 Windows 10的一些优势。我们介绍了 Windows 10的体系结构，介绍了 Windows 10通用应用、通用驱动，以及 Windows 10的种种新的改变的，帮助各位在不论是硬件开发或是设备OEM、ODM 等等的供应商的一些优势。我们介绍了整个硬件开发的工作流，从硬件的设计开始，到我们提供了很丰富、很完整的世界级的工具，包括 Visual Studio 以及 WDK。我们也提供了免费版本的工具。我们有社群版的 Visual Studio WDK 帮助各位开发驱动程序。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了 WDF， 用 WDF 如何帮助您开发更有质量的驱动程序。之后我们介绍了 UART、 GPIO、 IFC 等等的议题。我们介绍了驱动程序的调试、驱动程序的测试。我们有 HLK 很好的工具，能够帮各位的驱动程序的质量有更好的保证。在做完之后，我们也提供了很好的云端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整个主题。所以我们这个很好很好用的云端服务叫做什么？叫做硬件开发者中心门户。我们提供了一个门户，让各位可以使用浏览器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让各位可以在上传各位的驱动程序，让驱动程序进行签名、认证、发布到 Windows 更新中，以及我们提供了遥测资料，让各位从 Windows 终端用户中所使用到各位的设备，所享用各位的所撰写的驱动程式的种种结果，我们可以收集起来并回报给您。那今天要介绍的议题，我们主要介绍的是桌面版的部分。对于移动的版本，我们有另外一场会议在介绍移动版本的驱动程序的签名认证等等的过程。那由于我们在先前的会议中，我们也有提到，对于移动版本的驱动程序在包装上面跟桌面版本的驱动程序在最后打包的部分、签名的部分，他们先天上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等一下介绍的都是以桌面版的驱动程序以及签名认证和发布维护，都是以桌面版为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从整个我们主要是以门户的服务为主，所以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什么是我们的硬件门户，或是我们讲的硬件仪表板。我们提供了怎么样的服务？ 我们会有一步一步的介绍，让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浏览整个注册的工作的流程，整个驱动程序送到门户进行签名的流程，驱动程序分发的流程，以及我们提供了如何去使用遥测资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演示。而在 Windows 10中，我们对于门户我们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各位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方式让驱动程序进行签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对门户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相信各位在座的各位已经对这张图非常的熟悉。我们在这一系列的驱动程序相关的会议中，我们跟各位介绍整个设备开发的工作流。我们介绍了硬件的设计、固件、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开发、测试、验证。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签名分发以及遥测的部分。这些服务都是可以透过 Windows 的门户来完成。那各位会一直不断的进行驱动程序的修正，接下来测试验证，再经由我们的门户签名分发，更新您的驱动程序，再来您会收集到新的驱动程序的遥测资料，如果有问题，您会再进行修复，不断的进行这样的流程，直到设备的寿命终止。所以我们门户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提供了一个管道，让我们跟各位合作伙伴们透过门户可以进行一个沟通，使用我们的服务，帮助您以及您的产品在 Windows 的生态系中提供到更多的使用者手中。所以门户是什么？它其实集成了各种不一样的服务，它提供了一站式的商店，让各位的 Windows 驱动程序可以经由签名在 Windows 上面运行。您如果选择的是兼容性计划，您的设备可以被列在兼容性列表当中，最终透过 Windows 更新，将您的驱动程序发布到成千上万的 Windows 终端用户手中。那您可以透过我们提供的遥测资料来协助您改善您的驱动程序，增加您驱动程序的质量。所以接下来的整个介绍，我们会有图示，主要是放在右边，跟各位介绍什么是硬件仪表板，以及一步一步的进行整个过程的介绍。那在介绍整个硬件仪表板之前呢，这硬件仪表板过去有人把它叫做 SysDev， 有人叫它 WinCore WHQL， 有人叫它硬件仪表板合作伙伴门户。我们讲的这些不一样的名词，它指的都是我们对于各位合作伙伴的一样的服务，就是我们 Windows 的硬件仪表板门户。所以各位伙伴，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我们硬件仪表板的服务？如果有的话，可以方便各位举个手吗？哦，很好，有不少人使用过硬件仪表板的服务。那有没有人曾经听过硬件仪表板，但是其实还没有真正使用过这个服务呢？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吗？哦，好 ，OK。所以看来还有一些合作伙伴们，还没有真正参与到我们的硬件仪表板，所以在这边我们等一下会有一步一步的介绍。各位合作伙伴今天回去之后， 就可以申请一个账号来开始享受硬件仪表板的服务。那这硬件仪表板要进去也非常简单，我们有提供的网址 sysdev.microsoft.com。那它的这个仪表板已经集成在 MSDN 当中，也就是说，您今天用您的微软账号或是 Life ID 登录 MSDN 之后，您可以很轻易的连接到硬件仪表板当中。在这个仪表板的端到端的工作流，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服务。首先，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SysDev 的注册，让各位可以申请一个 SysDev 的账号。当您账号申请好之后，您就可以利用，您就可以利用您的微软账号或是 Life ID 登入，进行驱动程序的提交。我们在上面也提供了驱动程序的分发以及遥测等等的资料。首先，就让我们从注册开始吧。在注册的方面，它有分两个步骤，一种加盟的方式是公司的加盟，另一种加盟的方式是用户的加盟。那公司的加盟跟用户的加盟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一个用户要加盟之前，您的公司要先进行加盟。当一个公司加盟之后，申请公司加盟的那个人，他即变成整个公司的管理员，他可以去给予之后用户加盟的使用者权限，可以接受新的使用者的申请，或是拒绝使用者的申请。所以，如果各位的公司已经进行了公司加盟，那各位就很幸运，我们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如果各位公司还没有进行公司加盟，那它也是很容易的。首先，我们在公司加盟的部分，我们为了要确定这间公司是一间实体存在的公司，不是一个第三者或破坏者想要去利用一些破坏的资料去进行一些上传的一个假冒的公司，我们会需要一个证书颁发机构所给予的一个认证，或是用扩展的认证的证明。所以您可以在 SysDev 的网站上下载一个叫 wincore.exe 的文件，利用刚刚证书颁发机构或是扩展验证的证书进行签名，再上传到我们的 SysDev， 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验证确定您真的是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认证过的公司，我们就可以给贵公司开一个新的公司的权限。所以当您做了这个签名再上传之后呢，您要输入一些公司的资讯，那您就可以，我们在验证之后就可以将公司加盟的程序完成。那这个是免费的，所以各位回去之后如果有第三方这个证书颁发机构给予的认证，您就可以申请一个公司加盟的账号，而申请的那个人他就会是公司加盟的公司账号的管理者。如果公司加盟之后，那您的公司就可以在一个列表中显示出来。那当新的用户要加入这个硬件开发门户，硬件仪表板门户，利用他的 Windows Live ID 登入，或是 Windows 账号登入，他可以在上面这个地方选择他的公司名称。您可以再展开这个列表，查找您所属的公司名称。那我今天找到了，就可以选择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会要求您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像是您的姓名、您的邮箱、您的电话等等。这个资料主要是要让贵公司的管理者知道您是贵公司的员工。接着，您需要去选择您所要使用的权限，像是如果您要发送 bug， 那您就要勾选 bug management 的权限。在送出之后，贵公司的管理者就会收到一个通知的讯息。那公司的管理者一样透过硬件门户登入之后，他可以看到新的请求，就如荧幕上右边的图所示。接下来，管理者可以选择要接受或是拒绝这位使用者的申请。当他审核过这位使用者真的是贵公司的用户之后，他就可以接受这位使用者的申请，就完成了用户的加盟。所以整个过程其实不会太困难，您只要有证书就可以申请公司加盟。您如果公司已经加盟之后，用户加盟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只要公司的管理员许可即可加盟。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在 Windows 10驱动程序签名的过程所新增的一些功能。那这个也会回答到在上一个会议中，有些人有对于整个提交的过程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在这个段落会进行更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有关签名，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公告，就是这三个重要的公告。第一个，从我们昨天的 Keynote 当中，我们有提到，为了安全，在 Windows 10当中，所有的内核模式驱动程序都要经过微软的签名，才可以被加载。第二个重要的公告是说，在 Windows 10之中，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让您更灵活的将驱动程序推向市场。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顺便回答上一场会议所提到的问题。第三个，在 SysDev 当中，我们现在支持新的 API， 让您更方便的进行签名提交。所以我们会对这三个新的公告来进行一一说明。首先，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有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就是驱动程序内核模式驱动程序需要经过签名才能被加载。这最大的好处就是要防止恶意软体对于系统造成的破坏。因为内核模式需要微软的签名，所以所有的驱动程序，如果是公司已经加盟的公司开发的，它才有办法得到微软的签名。如果是破坏者想要仿冒驱动程序，它在修改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它的驱动程序就已经没有办法透过硬件的门户再去进行签名。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恶意的驱动程序的数量，可以让这整个 Windows 的生态系更安全，让您的硬件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生态系中可以更安全，更 reliable， 更值得信任。 而这个新的宣布，它只影响到新的驱动程序，也就是 Windows 10之后的驱动程序，而之前版本像是 Windows 7、8、8.1 的驱动程序，它不会受到影响。第二个重要的公告，我们提高驱动程序上市的一个灵活性。在传统的硬件仪表板当中，我们对于驱动程序的签名，我们要求各位要提供 WHCK 或是我们现在讲的 HLK 的测试结果的日志。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除了原来的兼容性提交之外，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方便各位另外一种提交来进行驱动程序的签名，方便各位更快将驱动程序推向这个市场。而这一条不一样的路，我们会需要各位对驱动程序进行一个完整的测试。我们也相信各位在开发硬件、开发设备，对于驱动程序也都有各自的测试以及各自的要求。所以当各位提供这个测试的证明之后，各位即可以把驱动程序上传到我们的硬件仪表板进行提交。当然我们现在提供了两种不一样的提交方式，我们还是非常的鼓励各位使用兼容性提交，因为兼容性提交它可以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优势与价值，我们等一下会进行更深入的介绍。再来，我们就对刚刚提到的透过 HCK HLK 认证，左边这个是兼容性提交，以及右边这个驱动程序签名，我们新提供的服务进行一个比较。首先，不论您是使用兼容性提交或是驱动程序签名的服务，您的驱动程序都可以透过 Windows 更新来更新终端用户的驱动程序。那对于兼容性提交，您会需要提供 HLK 的日志。这个 HLK 的测试以及日志的过程中，我们在上一个会议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而驱动程序的签名，各位合作伙伴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测试，然后他需要一个证明即可上传签名。而兼容性提交，我们提供了兼容性提交的设备，我们会放在产品列表当中，可以让各位的产品更有优势。那驱动程序的签名，它仅限于 Windows 10 的客户端。您如果是要支持不一样的作业系统版本，您还是需要使用兼容性提交。我们刚刚介绍了两个新的公告，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个。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的硬件门户，我们提供了新的 API， 提供了 REST 的服务，让各位可以用这个 API 来创建新的各位的提交。这个 API 是，各位可以使用 C# 来调用我们新提供的 API， 将驱动程序上传进行认证，也可以利用这个 API 下载您已签名好的驱动程序以及其他文件。这其实给各位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每间公司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工作流程，您透过这些 API 可以整合进您的整个驱动程序开发流程中，在驱动程序进行开发完、测试完，即可利用您所开发的新的，利用 C# 开发的，使用我们的 API， 来上传您的驱动程序，让驱动程序进行签名，再进行下载。在我们进入到整个签名的过程、签名的介绍之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个重要的宣布。第一个重要的宣布 ，Windows 10内核模式的驱动程序需要经过签名才可以被加载。第二个，我们提供了除了兼容性提交以外，我们提供了驱动程序签名提交的两条路，来对驱动程序进行签名。第三个，我们提供了新的 API， 让各位可以更容易将驱动程序的提交签名融入各位的驱动程序开发工作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兼容性提交的介绍。那兼容性提交它所要使用的就是使用 HOK 来进行测试，使用测试的结果来进行提交。而各位如果使用 HOK 来进行测试的时候，兼容性提交它其实只要在测试的结果最后一步，刚刚 Bridge 也有介绍到签名打包的过程，您将测试完的完整的测试结果，将您的驱动程序以及日志、补充资料等等的一起使用 HLK 打包之后即可进行提交。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步一步的说明，像如图上面所示的一步一步的步骤，跟各位一起进行一个驱动程序的提交。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要登入硬件仪表板。在登入硬件仪表板之后，您可以看到仪表板中会有很多个磁贴。那不一样的磁贴，它带来的它是不一样的功能，会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服务。所以当我们要使用兼容性提交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选择最上面这个 Create HCK HLK Submission。 在选择之后，由于我们是兼容性提交，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刚刚打包好的档案进行上传，选择 Choose File。接下来您会选择您刚刚打包好的档案，点 HCKX 或 HOKX 的档案。接下来可以进行到下一页，在进行到下一页的时候，这个打包好的驱动程序包以及测试结果的那个包，它会的数据包，它会在背景进行上传。这时候您需要填写一些跟您的设备相关的资讯，像是您的设备是内部的设备还是在外部，您的 product type 是网络相关的设备还是传感器相关的设备，做一个选择。再来选择 next， 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页。在这个后台上，我们同时也会去检查您刚刚所上传的测试结果，将这些相关的情报列举出来。您选择 qualifications 之后，再选择 next，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再来，我们会希望您要选择您的是哪一个部门，是这间公司的哪一个部门，然后这个产品的名称，选择 device metadata 的 category， 像是在这个例子中这是一个网路卡的设备。再来，如果您有需要，您可以选择 publishing date， 再选择下一步。在这个页面中，您也是根据需要来选择。您也可以选择 announcement date， 由于您可能在产品尚未上市、尚未发布前进行驱动程序提交，您可以选择一个日期，让它在您上市的那一天才进行一个宣布。您也可以选择添加一些 marketing names 等等的资料。最后，它会列出刚刚所有的您所填写的情报。那您对这个页面进行一些检查，确认资料没有填写错误之后，选择 finish。接下来这个提交就会送出。送出之后，过一阵子，我们系统经过认证之后，会对您的驱动程序进行签名。签名完成之后，您就可以下载到已签好的驱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再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种驱动程序签名的方式——驱动程序签名提交。这个也是在 Windows 10当中新增加的部分。我们一样有说明，跟各位一步一步的来参与整个提交的过程。首先，我们要选择另外一个磁贴 File Sharing Service 的选项。在这个里面呢，您可以再选择 Create Driver Signing Submission 的选项。由于新的驱动程序提交方式并不需要使用，并不像兼容性提交需要使用 HLK 的测试结果，各位只要将驱动程序打包成一个 CAP 的档案，选择上传即可。当然，您也要填写您产品的名称。接下来，您会送出您的 submission。那对于每个 submission， 我们会有一个 submission ID。您可以用这个 ID 来看整个目前驱动程序签名的状态，以及之后您要让驱动程序进行发布，我们都是用这个 ID 来做一个识别。在签完名之后，您就可以透过硬件开发门户去下载签完名的文件。所以刚刚不论是透过兼容性提交，或是驱动程序提交，您都可以透过硬件仪表板去看整个驱动程序提交的状态。在这个页面中，我们显示的就是一个签好名的驱动程序，所以你可以看到驱动程序的 ID， 您可以下载驱动程序，可以下载 Windows 的插图，如果您的产品上需要放置 Windows 的插图的话，您可以转售这个提交跟其他的合作伙伴，像是 OEM， 把这个讯息让其他的 OEM 知道。我们刚刚介绍了两种不一样的驱动程序签名方式，兼容性提交以及驱动程序签名。接下来的几个页面，我们就要跟各位介绍 Windows 兼容性提交的一个优势，也希望各位可以尽量使用 Windows 的兼容性提交。首先，如果各位的产品是 Windows 兼容性提交，我们会有一个 Windows 的兼容产品列表。这 Windows 产品兼容产品列表，它是一个公开的列表，它是一个网页。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天有上千个使用者，可能是 OEM、ODM 或是其他合作伙伴，会对这个网页进行浏览。如果您的产品是透过兼容性提交，您产品的名称就会被列在兼容性列表当中。 而透过这些和其他的合作伙伴浏览兼容性列表，他们可以发现到您的产品，也增加了您的产品的优势。另外，我们也提供了 Windows 兼容中心。如果您的设备是透过兼容性提交，您也会放在这个兼容性中心当中，也可以提高您产品的信誉。对于服务器，我们有一个 Windows 服务器的目录。如果您的产品是服务器的相关的，透过兼容性提交，我们也会将您的产品列在 Windows 服务器目录的列表当中。那这列表很重要，因为它是 IT 相关人员在进行设备采购的一些指导指南。好，我们刚刚介绍了驱动程序的签名，在签完名之后，您可能会想要将驱动程序进行 Windows， 透过 Windows 更新来更新到您的终端用户的计算机当中。所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驱动程序的发布。首先，这个驱动程序的发布中心，它也在 Windows 的硬件仪表板当中，所以它是透过同一个门户，各位只要登录之后就可以进行上面的服务。由于刚刚各位的驱动程序已经进行了签名，所以您只要几个点击即可将您签名好的驱动程序发布到 Windows 更新当中。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还提供了另外一个新的服务，就是驱动程序在放置到 Windows 更新当中，传统我们只能选择它要发布到哪些版本的 Windows 的计算机当中，以及哪些体系结构的 Windows 计算机当中，哪些硬件 ID 是匹配这一个驱动程序的。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提供了一个计算机硬件 ID Computer Hardware ID 的选项，让硬件开发商可以将驱动程序发布到某些特定的 OEM 的机器上。一样的，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步一步的介绍，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要对驱动程序发布，我们要选择 Driver Distribution 的磁贴。接下来要选择 Manage Driver Distribution。再来，我们可以搜索我们的 Submission ID。这个 Submission ID 就是我们刚刚使用兼容性提交以及驱动程序提交之后所得到的这个Submission ID。 我们透过选择一个 Submission ID， 我们可以让这个驱动程序进行发布。在选择这个兼容性Submission ID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硬件 ID 的列表，以及 Windows 不同版本的 Windows 的一个图表，如图所示。那您可以在这个图表中勾选或是取消勾选您所需要发布到的机型上面。在您选择完毕之后，我们按 Submit 即可送出。那很快的，您的驱动程序就会被包含在 Windows 更新的资料库当中。再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刚刚提到的新功能。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硬件 ID 来进行一个定位，也就是 Computer Hardware ID。它可以让您的驱动程序 发布到特定的 OEM 的系统当中。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界面，如图所示，它除了有原本的硬件 ID， 它还让您多了一个选项，让您可以提供计算机硬件 ID， 让这些驱动程序发布到这些计算机硬件 ID 的系统当中。但是这样，这个新的功能它只支持 Windows 10及之后的版本。那这新的功能其实带给各位很大的好处，我们可以，这里有三个例子可以跟各位进行一个说明。第一个 ，IHV 可以对特定的 OEM 进行分阶段的测试。假设我今天已经有一个设备在这个市场当中，它卖得很好，它卖到几十个 OEM 的机器上面。当我今天发现了一个 bug， 我也做好了调试，今天想要发布一个新的驱动程序的时候，在传统没有 OEM Computer Hardware ID 的时候，我必须要对这几十个 OEM 的机器进行测试之后，我才敢将我的驱动程序上传签名发布到 Windows 更新当中。但是有些时候情况很紧急，或是某些 OEM 有它特殊的需求，这个时候我可以先对 A 这个 OEM 的机器进行测试，在测试之后，我将更新的驱动程序上传进行签名，再进入到 Windows 更新当中，我透过 Computer Hardware ID 让我更新版的驱动程序先发布到A 这家 OEM 的机器当中，再来的下一个星期，我可以对 B 这个 OEM 的机器进行测试，没有问题，我一样利用仪表板将我的驱动程序发布到 B OEM 的机器当中，可以让我驱动程序更灵活的发布。第二个例子 ，IHV 可以透过这个新的功能，隔离他们对特定 OEM 的修复。举个例子，我今天的驱动程序在 A OEM 的平板上面执行有一点问题，但是对 B OEM 的台式机上面运行是很正常的。接下来我要进行修复的时候，我可以针对A OEM 的平板电脑上遇到的问题进行调试，进行驱动程序的更新，利用硬件仪表板签名，在签名之后只将新的驱动程序发布到 A OEM 的平板电脑上面，而这个时候 B OEM 的台式机它不会受到影响，它还是使用它原来的驱动程序。第三个，有些时候我们在使用硬件 ID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重复的情况，很不小心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重复的情况。当遇到重复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硬件 ID 来作为另外一个识别，将利用计算机硬件 ID 将驱动程序分发到正确的终端用户机型上面。我们刚刚介绍了签名，刚刚介绍了分发，再来我们要介绍门户的另外一个提供的服务——遥测。在遥测方面，我们在 Windows 10上面除了原有的可靠性报告，我们提供了驱动程序质量报告，一个新的服务。在过去提供的可靠性报告中，它会将产品的一些内核模式的故障、下载数量等等的资讯提供给各位伙伴们。而增强型的质量报告中，我们对于 Windows 10新提供的服务， 我们提供更丰富的情报，让各位对于驱动程序的质量有更好的见解。这张表主要在比较可靠性报告以及 Windows 10新提供的增强的驱动程序质量报告的一个比较。在 Windows 10当中，可靠性报告还是继续存在，我们多提供了增强型的驱动程序质量报告，来帮助各位提供更多不一样的 KPI， 来帮助各位了解各位的设备在终端用户使用的情形。我们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为不同族群的客户，像是对于 OEM、IHV 各位关注的议题不同，提供不同的情报，让各位更了解整个驱动程序的状态。这些资讯我们一样在硬件仪表板当中可以取得。首先进入仪表板之后，我们选择 Report 的磁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报告。那在这个例子当中，这里秀出来的是可靠性报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将增强型的驱动程序质量报告纳入我们的服务当中。这边这张幻灯片主要在讲我们可靠性报告提供了哪些数据以及服务，包括了总下载量、驱动程序的品质崩溃的一个百分比、驱动程序的崩溃日志，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将收集到的驱动程序崩溃日志分享给各位。各位可以利用硬件门户下载这些驱动程序崩溃日志，进行调试。在 Windows 10当中，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报，像是我们提供了安装和分发的趋势，我们让各位对于整个产品以及驱动程序在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们提供了安装失败率和错误的详细讯息，提供了错误的故障的日志的下载。此外，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我们收集了各位终端用户的终端用户机器上驱动程序运行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为您在对您看您的同行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排列出您驱动程序在这个行业中的一个排名，像是您如果是传感器的硬件开发商，我们可以提供您的传感器在传感器这个类别的一个表现。我们的门户还提供了其他相关的服务，尤其对于 bug 的管理和远程调试。首先是 bug 的管理，各位硬件开发商在开发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一些 Windows 可能是 Windows 的问题，那各位可以透过这个 bug management 来将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提交给微软，我们会有工程师来看各位所提交的 bug， 跟各位一起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如果对发现各位驱动程序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会透过门户将我们发现的问题回报给您。所以，透过我们的门户，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bug management， 让微软跟硬件开发商有一个很好的交互、分享，一起共同的解决问题。 此外，我们提供了远程调试，在门户当中，您可以下载远程调试相关的程序，透过远程调试来帮忙各位合作伙伴解决问题。虽然传统的 dump file 可以带来一些对在调试的过程中带来一些情报，但是有些时候 dump file 是不足够的。透过我们这个远程调试，您可以将有问题的机器设置远程调试，可以让远在别的国家的工程师进行一个驱动的调试，或者是当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工程师跟您一起合作，利用远程调试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远程调试的程序，您可以在注册 SysDev 之后，在 SysDev 上面下载。那我们也提供了更多、更丰富跟远程调试相关的情报。最后，我们今天介绍了整个硬件门户的介绍。我们介绍了各位介绍什么是 SysDev。有一步一步的教学，带大家进行一个公司的加盟、用户的加盟。我们提供了两种不一样的驱动程序签名方式：兼容性提交以及驱动程序提交。在驱动程序签名完成之后，您可以用门户让 Windows， 让您的驱动程序发布到 Windows 更新当中。我们提供了遥测资料，您可以透过门户取得这些遥测资料，了解终端用户使用您的设备的一个情况。此外，我们在 Windows 10当中对门户、对硬件门户，我们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首先，我们刚刚谈到了三个很重要的改变。第一个，我们对于内核模式驱动程序，我们需要签名，在 Windows 10需要签名才会才可以进行加载。第二个，我们提供了除了兼容性提交以外，一个新的驱动程序提交方式。第三个，我们提供了新的 API， 让各位使用，让各位更容易的将驱动程序的签名整合到整个驱动程序开发的工作流当中。我们在发布上面，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让硬件开发商将驱动程序发布到特定的 OEM 的机器上面。我们改进了 bug 的管理界面，以及提供更好的遥测的情报。最后，我们也提供了更多的门户信息在 MSDN 上面。对于各位伙伴们，如果有驱动程序发布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邮件到 ddchelp@microsoft.com， 而其他门户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发邮件到 sysdev@microsoft.com 来进行提问。我们后面会有支持的团队来解答您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中，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这一系列的会议为各位介绍了整个驱动程序的开发硬件生命周期，介绍了 WDF， 介绍了GPIO、iFunC、UART 设备透过 WDF 的一个访问。我们介绍了驱动程序的调试、测试以及硬件门户。那同时，我们在八号楼，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来跟各位介绍驱动程序的开发、驱动程序的测试、调试。有一个 Sharks Cove 的示例。我们现在还有在 应该是军府二的会议室中，我们有通过 Power Lab Kit 进行测试的实验，也欢迎各位来进行参加。而在明天早上，我们在对于实验一跟实验三都有进行一个重复的会议，而这两个会议在今天早上跟中午，它都是爆满的，所以也很希望各位明天也能来参与，跟我们一起实际体验一下驱动程序的开发。这个实验是其实蛮好玩的，也希望各位有兴趣的话多多参加。最后，由于您的任何意见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各位拿起相机扫描一下 QR 码，给我们进行一些反馈。谢谢各位。啊，不知道各位在这个议题上，或是驱动程序开发上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先前的其他的会议中提到的部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此进行提问。好，请。好，这个问题是已经发布的驱动能撤销吗？那其实我们刚刚在投影片、幻灯片介绍中，我们在进行发布的时候，您是需要对特定的 Windows 版本以及硬件 ID 进行勾选的。所以，当您需要发布、需要取消您的提件这个发布，您只要取消勾选，再按 Submit 就可以了。好，来，请。好，这个问题是，如果有厂商送了一个错误的，使用到您的硬件 ID， 造成一个，对于您的系统造成一些影响，那需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刚刚在投影片最后，我们有提供了两个信箱，那麻烦您跟他们联络，我们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因为我们这个是 case by case 的。对。好，刚刚这个先生提到，就是由于自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查询到底这个问题是谁造成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透过发邮箱的方式，我们会有专人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处理。好，谢谢。好，来，请。好，这个问题是对于 user mode driver， 我们需不需要进行兼容性提交？这问题应该有两个部分，我来做一个解释。首先，我们 Windows 10要求的是内核模式的需要进行签名。那您进行签名的提交，您可以选择使用兼容性提交或是驱动程序提交，它不一定是需要跑这个 HLK 的测试。那第二个问题是 好的，不知道各位还有哎。可以大声一点吗？我们会哦，这个问题是只有 cat file 是经过签名的。那由于我们在整个驱动程序，如果有看过我们前面的一些会议之中，你可以发现它的驱动程序其实是比较松散的，它是有一个 inf 档，然后还有它的一些二进位文件，还有 cat file 数字签章组成。所以在签名的时候，我们签的是 cat 的档案。